然后后面九节到十五节是对姊妹的教导。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打开你手中的圣经，我把七节都放到一个 slide 里面，所以可能不太容易看清楚啊。我们呢一同啊来读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为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们上一章讲到了哈，在以弗所教会，它有一些传异教的啊，而且这个传异教的，根据后面保罗说，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们把它串到一起呢，就觉得这个传异教的应该是从这些犹太派基督徒，他们与律法啊，来加在这个啊基督耶稣的救恩的上边。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保罗把他们所传的，居然称为是异教，可以看他的严重性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他说：“你不要怕提摩太，尽管你面对的这些是那些传异教的、靠着家谱的、有各样的辩才的，但是提摩太，你这个年轻的弟兄，在以弗所教会不要怕，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保罗，我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一个在律法上面没有一个人比我再狂热的律法主义的，可是我被主改变，从一个律法主义的迫害基督徒的，转变成为一个基督的使徒。你看到我保罗，就看到这样神的一个见证，看到一个神救恩的奇妙，这个救恩也会临到这些犹太派基督徒，所以他借自己的见证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给这个提摩太一个很大的信心，说不要怕，因为有神的救恩在这里啊。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呢，第一开始就说我劝你，这个你当然是因为这封信是给写给提摩太的，当然了，这封信也要在当地宣读，也是说我劝你们，好，劝提摩太并一众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也是劝我们，因为神要借着保罗向我们众弟兄姊妹来说话。他说什么呢？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什么要为万人求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是在提摩太，对提摩太讲的是这个教会内部的问题啊，是教会内部的问题，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一转说，诶，你不解决内部的问题，现在反倒要为外人啊，要为万人来恳求呢？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哈，在当时的一个情况呢，是保罗在各个宣教的当中建立了，并且帮助这些各地他所探访的教会啊，去探访他们。主要他的事工，他的意向是什么呢？是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教会的意向也应该如此。教会并不是建造一个安乐窝，或者是一个大家你好我好而且很享受的一个，只是一个属灵的家，不仅仅如此，这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叫向内的教会的建造，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的建造。但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教会的功能是教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向外的，是传福音的，这是神交托给 弟兄姊妹交托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啊，要为万人恳求。因为这个神他在圣经里一再的启示我们，像3:16，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耳熟能详的。你去 in and out， 你看那个杯子后面都有一个3:16，指的就是这一个经文。那个杯子上，你们不知道留意到没有， in and out 的那个杯子啊，里面都有小字哈，很多弟兄姊妹留意到了。3:16，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讲的是基督的普世之爱，他不但是爱这些得救的，按这些愿意追求他的，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借着他的救恩来到神的面前。彼得后书3:9讲，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是基督耶稣他的普世之爱。可以用，可以用，谢谢。他说在这里面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他这里面提出来这个要求，要为万人来祷告。侍奉主的人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祷告，服侍主的人服侍也从祷告开始。现在保罗要让提摩太打开他的眼界，你当向内看的时候，你看到这样那样的事情，教会的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可能是他的心已经非常非常的受挫折。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你的眼界要放开，要看到神永远的旨意，你要为整个普世的这个传福音来努力所以呢，而且在提摩太后书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提醒提摩太说什么，无论得时不得时，不管你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不管你的教会现在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管你现在眼前面临多大的难处你都要去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我们现在呢，就是教会其实有好多派别有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应该叫福音派教会了，我们以传福音为我们的意向在很多教会呢，其实它的意向是向内占很大的比重，就是说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我其实我自己的背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就是要让我们生根建造因为我们实在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努力，教会的讲道和教会一切的教会生活都围绕着弟兄姊妹。然后我有机会呢就离开这个教会，到俄亥俄的宣道会去去参加宣道会的，因为在当地只有一间华人教会是宣道会。然后在那边服侍了5年，然后到我们现在的教会 CCIC， 我发现宣道会和我们惊人的相似，就像这个程序单都很接近，因为我们都是福音派教会，我们的一个主要的意向是传福音。我也有机会回到我之前受洗的这个教会去问，我说我们为什么好像福音也在传，但是好像我们的没有像这样福音派教，像这种宣道会或者 CCIC 这样很努力的去传。然后他们就问我，那如果你的生命不在那里的话，你在传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你的生命上没有被建造，你在传什么呢？可是我们生命什么时候才能到一个地步可以去传呢？所以在而且我就觉得我看到我们教会里有一些姊妹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他可能还没有受洗的时候，他就开始把人拉到教会里来。他才几个月的受洗以后，他也是不断的在福音组去聚会。我为他们的这个热心很感动。不见得你已经在圣经上有多大的建树，你多么能了解神的，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圣经多得多熟，你才可以去传。他让我们要有一个像基督一样普世之爱的 爱众人的心，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就可以去传啊。所以呢，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普世之爱啊，如果你借着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的感动去传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是好的，在我们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管是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我们自己的装备如何，我们都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带领和感动去传，这在神面前是蒙神悦纳和纪念的。这里的万人并不是指的是我们教会里的人，毫无疑问不是指我们教会里的人，还有一些我们的邻居同事，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包括很多不可爱的人啊，尤其是那些啊，你觉得不可能得救的人啊，心里特别刚硬的，或者是与你为敌的啊，这些都是我们要传的对象啊。我们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信仰的这个基督教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你们听到这个说法没有？我们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啊，入世的是什么呢？神没有把我们救拔出来以后说，你就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吧，没有。神仍然放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神有他的旨意，一是给我们时间，因为我们实在是污秽不堪，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按照他的恩典一点一点地走着成圣的道路，这是给我们时间。另外一件事情是让我们去做主所要我们交托给我们的这个份工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入世的，不是一个出世的。不是说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就要和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画一条界限，井水不犯河水。神乃是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我们刚才说为万人恳求不容易啊，尤其是当那些比较敌对我们或伤害过我们的人。可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你还记得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除了成了之前还说了一句什么话吗？饶恕，对吗？对，他在钉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求你原谅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啊，在我们面前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爱人的心啊，因为这是神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去爱所有的人。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哥罗西书，上个星期五里面也教我们如何的去和外人相处，对吗？里面重要的一件事情提到是什么？我们和外人说话要带着和气 ，full of grace。啊，这个话用英文可能理解比较好一点，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一样。主把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和外人去交往啊。所以基督徒不可以隐藏自己，灯不能放在斗底下，对吗？光若放在斗底下或地窖里，就失去它的作用。所以呢，神给我们基督徒一个责任啊，要进入世界，站在高处发光发热。教会，我们常常说教会也要做社区的灯塔，意思就是说你要尽你社会的责任。尽这个社会的责任，就是去照亮，借着耶稣给我们的光，给我们的爱，去照亮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让他们看到这个爱，看到这个光，就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托付的，让我们在世界中要做的事情啊。在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还有这样的责任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在世人面前要做见证，要领人归主啊。所以说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信仰，不是一个出世的信仰。而且特别的是在保罗书信里提到过啊，他说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是认识神的，很多人不认识神是正常的，因为谁能见那眼不能见的呢？不认识神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呢，他们 按着本性没有办法去对付掉这个罪，没有办法去见到这个永生神，而我们却是认识神的。所以呢，神把这些认识神的人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责任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现在经常说这个世纪的末世的时候，这个福音的棒子已经交给我们，特别是华人。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哈。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在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好，在下面一个呢，说不单是要为万人求，还要再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节里讲的是要为君王和在位掌权的来祷告。为什么要为君王和在位掌权的来祷告呢？他里面也讲哈，在下面的一句话里面也跟我们提到了，因为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耶利米书里面哈，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啊。当时呢，在耶利米书哈，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那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所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要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也其实保罗对提摩太有个特别的教导。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写这本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是保罗第一次被囚释放之后，在第二次被囚之前写的。那个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当时的背景呢是有一个特别残忍的一个叫罗马皇帝，叫尼禄啊。这个人呢，当时呢就把这个罗马城烧掉了啊，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罪归给了基督徒，所以他是一个特别能迫害基督徒的这样一个王。所以当我们说第一次保罗被囚是因为信仰的问题的时候，第二次保罗被囚就是跟这个尼禄王有关，这是一个政治迫害啊。所以呢，当时呢这个王是一个极为残忍，他抓住这些基督徒之后呢，他甚至要把这些基督徒放在路的两旁烧死，就烧死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王。那在这样面临这样的一个特别艰难的时候，保罗怎么样提醒提摩太呢？说不管怎样，你要为君王和在位掌权的祷告。这个尼禄王毫无疑问，他迫害基督徒，他不是信主的哈，他不是信神的。我们到底为这样不信神的人王还要为他们祷告吗？我们在刚刚是在读前一段时间读了士师记，大家还记得士师记里面有好多的士师哈，还有一个不好的士。不好的一个王，其中比如说好的包括像基甸，他在的时候，他做士师的时候，国中太平40年。后来呢，有一个人叫什么亚米比勒，还记得这个王对不对？他要把自己竖在那个位置的上的时候，他管理以色列只有3年的时间，可是，在那3年的时间里面，神使恶魔降在亚米比勒和事件人中间。当这个王远离神的时候，不但是这个王受亏损，在这个国当中的人百姓也受亏损。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哈是信主的还是不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啊。不管好不好啊，这个王乃是神拣选的，包括那些不好的王，神也借着这样不好的王去管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让他们知道应该是敬畏上帝。像这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Summer 上你讲的这个大卫和扫罗，还记得对吗？这个扫罗他追杀大卫王，而在一个洞穴的时候，当这个扫罗在里面这个洞的时候呢，这个大卫有时间有机会去把他杀掉的时候，当时那些他的大卫的那些手下还说，耶和华说必定把你的仇敌交到你手里，现在你可以去把他杀掉的时候，大卫王有没有杀掉这个王呢？没有。大卫王割下了他一片衣服的一片布啊，因为大卫上说什么，这扫罗不管他怎样，他是神所高立的，他认定各样的事情在神的手中都有权柄啊，所以他没有伤害这个扫罗王。而且呢，我们也在圣经中旧约里面有好多的例子哈，那些不信主的，尤其当这个以色列百姓从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一个被掳的地位的时候，这些人仍然向着神忠心，但是也是为着这些君王而来服侍啊，包括但以理、尼西米、以斯帖，好多这样的例子啊，就说要为在位掌权的祷告，国中的百姓得太平啊。在列王记上里面更是很多的例子，列王记上里面那几个好信神的，特别是我们知道的大卫在位多少年呢？40年。所罗门呢？40年。这些都是好王，都是敬畏耶和华的王。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以色列的百姓是蒙福的。到后来到所罗门后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分南北国，对不对？对不对？有南国有北国，南国是犹大，南国还不错了，有多少个？有，当时我记得是一共是有41个王啊，南国有20个啊，41个其中包括大卫和扫罗了。但是南国那个时候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南国有20个王啊，有8个好的，12个坏的。北国呢，19个。全都是坏的。所以呢，这个王亲近神还是不亲近神，信神还是不信神，就给他的百姓带来不同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们在位掌权，为什么讲这段事情呢？就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在逼迫当中，你仍然要为这个王来祷告，能够让他不要太悖逆，不要太远离神啊。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记住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乃是为着百姓，乃是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啊！当君王敬畏神的时候，秉公行义的时候，整个国家因此蒙福。还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在美国大选的时候，教会里面 Barrix 带着我们为大选祷告，连着几周一直都是为大选祷告。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投希拉里还是应该投创，我们没有这样祷告，但是那几周一直在为大选祷告，只是说神你在这里面选出你所要选的这个总统，我们一直来为这个祷告。当然我们自己要做功课哈，我们自己要去看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结果什么，这个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当然要去选，我们要投票，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没有错，但是最后这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为了一些政治的目的，乃是求神选出合他心意的这样的一个总统，带领这个国家行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像现在刚才陈牧师也讲说，现在中国的逼迫是极为严重，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能做什么呢？我有的时候也收到这样的 email 说，我们这些人要在这个时候去这个地方集会，要让他看到神的作为。我不知道是神的作为还是人的作为，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为着中国人，我们的同胞，我们心在那边，我们就要为他们祷告，也要为在位掌权的习近平祷告，为中国政府祷告，为着这些人不要悖逆啊，要让他们敬畏神啊，这样对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我们国内的同胞才是好的。我们别无他法，只有祷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 我们大概的时候，大概祷告都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个人。但这个时候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在教会当中带领这个教会为着万民祷告，带领这个教会为着在位掌权的祷告。我们常常在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上也会有这些事情哈，为着在位掌权，为着万民祷告。我们说这个题目主要是要看到什么呢？这是要看到哈，我们作为啊信主的，我们要看到在这个里面，保罗提醒我们神永远的旨意啊，为着万民，为着啊在位掌权的，都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救法。在提摩太这里面我们提到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显明出来。同样在约翰一书二章也讲说，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这样子，不但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是要更多的人万民都得救啊！神永远的旨意怎么讲呢？后面其实在下面一章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讲这个题目。从神造我们来讲，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可是我们却没有神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啊！所以呢，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从那起初的亚当进入了末后的亚当，就是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好让我们这些按他形象造的人真的是可以回到神的荣美的里面啊，让我们真是身上带着啊基督的馨香，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神的创造是美的，如果神的创造不是美的，真的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神永远的旨意就是把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从亚当罪人出来的这些人带回到他的荣美的里面，带回到基督耶稣里面啊！这是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呢，万人都要这个样子，在位掌权的不管是谁啊，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而且呢，回去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借着我们这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再往下看哈，再往下看就是后面的说第二大段对弟兄的教导。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哈，只有一节经文是给弟兄的，后面的很多节都是给姊妹的哈。可能这也是符合这个特点啊，弟兄一句话就够了，姊妹要多说几句话。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那个教会以弗所的一个情况，有一些人是传异教的，我相信既然你传异教，就有一些人是传从保罗这边来的，他一定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声音，一定会有一些争论，而且一定会有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你和我说的不一样，而且还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姊妹的问题。因为后面提到什么事情，后面花了那么大一个篇幅说姊妹，为什么呢？因为老实讲，姊妹出了问题，在以弗所教会姊妹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花了好多的话写给姊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很重的话，也就是这章最难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许女人讲道。有人就因为这一句话说这本书提摩太前后书不是保罗写的，因为什么呢？他不想成为这句话是从一个使徒的口里出来的，因为这对女权主义，对认为平等重要的人来讲，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的教会情况就是有争端，有异教，有姊妹的问题，出现一个混乱的时候，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会不会有愤怒，会不会有争论呢？是一定的。所以这句话给弟兄的教导是说，当你面临着教会的混乱的情况下，你如何相处？这个是一句话，但是确实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第一件事情，要无愤怒，无争论。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个解决，如何解决教会的这些问题。在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容易出现教会分裂的情况。这种愤怒带给我们的就是争吵，带给我们是更加的混乱。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的肉体去分辨，说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我所信的是真理，我必须要为真理坚守。当出现这样的时候，谁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坚持的是真理。这是情况呢，就是造成大多数教会分裂的，绝大部分教会分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知道前面讲的话，这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样的争端，这样的愤怒，只能是隔绝了神的爱。因为什么？你在争吵当中，你不会带着神的爱去争吵的，你只能带着自己的所持守的信念。啊，这会给教会带来分裂，没有见证。所以我们之前有个教会呢，不管做什么事情慢得很，一件事情说一年都能做都是可能。所以在很多世人眼里看来，这个教会实在是没有效率，因为一件事情要七个弟兄负责的弟兄，每个人都阿们，这件事情才能继续去做，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做这个好不好，你说好不好，你说六个人同意了，一个人不同意没有关系，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教会的形式就是每一个弟兄都要阿们才会往前做一个决定，慢得很。但是这个教会我相信它是有神的恩典，是一个有见证的有合一的一个教会啊。这样的教会不容易出现这个缺口，不容易给撒旦留席位，不容易呢造成教会的分裂啊。所以弟兄在教会中是要有担当的。我这里因为什么说弟兄呢？因为这句话是对着弟兄讲的。弟兄要在教会当中对付掉自己的肉体，然后呢在后面讲哈，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记住这句话并不是举起手，举起手一般是向着神的意思，但这里面特别提出一件事情，叫举起圣洁的手。举起圣洁的手就是什么呢？我们自己首先要把自己对付的掉，这个罪老我先对付掉，成为圣洁方能合乎主用。否则很多人就笑话我们祷告，是吗？有人说我的祷告碰到天花板就掉下来了，因为这个罪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拦阻。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向着神，我们昨天上堂讲的课，如果向着神没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祷告是没有果效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要记住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这个碰到教会的纷争的时候，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弟兄要对付掉自己的肉体，自我挪掉之后呢，向着神洁净，然后呢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凡事都要仰望交托啊，要有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啊。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凡事都要仰望交托。我们说了这样的祷告生活哈，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讲，昨天上次星期五呢讲的也是哥罗西的里面的四章里面讲的，这个祷告要怎样，要恒切，要警醒，要感恩。我们祷告呢都是就是大概我谈一下这个祷告的事情哈。我们可以向着神祷告，也可以向着主耶稣祷告。所以呢有人开口的时候说神阿爸天父父啊都可以 或者说主耶稣基督都可以。有的人说不，你应该是就是向着父祷告，因为你最后是啊，这个凭的是靠耶稣基督的名。其实我是听过很多哈人不同的祷告，我个人觉得都可以的，因为耶稣也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奉你宝贝的名，其实这个祷告的对象就是以耶稣基督啊为祷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很 serious 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我们的祷告的对象要知道是向着神祷告啊，是神喜悦的祷告。因为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过，在神宝座前面的金炉里面，圣徒的祷告是那馨香的祭啊，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是我们建立和神关系的，祷告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好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的生活，这是我们灵里健康和神有个保持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啊。祷告的态度也可以随处祷告，有人说大事小事都可以啊。当然了，有的人还会，我特别喜欢我们教会的祷告。我来这个教会之后呢，我就来到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我发现这个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当然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在这个教会里参加祷告会，这个教会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到了祷告会要跪下来祷告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我很感恩哈，有这样的一个向着神有这样敬畏的心。神给我们一个家，也让我们为着这个家来祷告啊。当然，祷告的人呢，有我们每次参加祷告的，我们也可以个人的祷告哈，这包括个人的祷告，也包括教会的祷告，我觉得都要需要的哈。不是说只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才是敬虔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每个人也有个人的祷告的生活哈，这是对我们个人的灵性有很多种。而且还有一个呢，有很多人呢，就是说也有进食祷告，在教会里面啊，到了一个季度大概有一次的进食祷告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迫切。记住一件事情，进食祷告不是一个很多人把它想象出一个变成了威胁祷告哈，你不听我的我就不吃饭。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吃饭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而祷告的事情如果比吃饭还重要，可见我们多么希望神开始做工。所以呢，进食祷告是和神之间有个迫切的交通，有个向着神有个更加迫切的祷告的心啊，这个交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好，不是威胁祷告。另外呢，也不要弟兄姊妹把这个进食挂在嘴上，就像当时主耶稣对着法利赛人说。哦，不要让我看着你愁眉苦脸，你又进食祷告，又进食了。因为祷告是一个隐秘的事，啊，要向着耶稣基督哈，是一个隐秘的事，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你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啊。要在私下里祷告。主耶稣在我们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特别提到过，主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降杯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和父有短暂的分别的时候，他要祷告，他常常到旷野当中去私下里啊，他要祷告。而且最有名的一个祷告是哪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哈，是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他求什么呢？他求父神的旨意成全，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另外呢，他也教我们祷告，就是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要凡事以神的事为念。所以呢，祷告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当然需要有一些事情，也需要对付的事情，就是这个不祷告。我们星期五的时候，相信每一个组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每一个组都在讨论啊，祷告，神要我们祷告，可是有好多的理由，我们或者是借口可以不祷告。有人说我不太会祷告，有的人说我太忙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啊，想不起来。还有人说什么呢？觉得祷告没有用，不需要。还有一个就是能自己解决，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自己要，你要做事情没有错，自己要做事情，但不是靠自己做事情，而是自己要做事情啊，没有错，不能说不做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心要把它仰望交托啊。不，而且有人却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一个姊妹提到说，不要随便祷告，不要随便祷告啊，特别为自己的事情不要讲太多啊。我们看这里面如何解决这些不祷告的原因啊。 比如说不会祷告，我觉得可以和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你可以来参加祷告会啊。上周巴黎还分享这个张姊妹，就是说在我们当中是一个很有恩赐的祷告的姊妹呀，我很阿们这件事情。我想每个人不会生来就会祷告，但是呢我们和神的关系近了的话，你就需要这样的祷告，对吧？当说你不要随便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给那个姊妹也我在组里面分享也讲的，如果说你的孩子现在已经离开家自己工作赚钱了，他不需要你的资助了，不需要你的这个资助，不需要你的帮忙了，他说 OK， 那咱们俩之间就不需要再讲话了，你觉得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呢？你会很伤心对吗？你是他不需要你，你需不需要他呢？你需要，要有一个沟通，因为你们是有联系的，对吗？就像我们跟天父一样，或许是我们说我们要不要随便祷告，这是我们和神有这样一个亲密联系的一个需要。父喜悦我们的祷告，我们可盼父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呢不是说不要随便祷告啊。今天另外很多人讲说祷告或许没有用，这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一个功课。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成就，或者甚至是这件事情不成就，或者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成就，我们都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今天这个陈牧师教了我们一个办法，对吗？还有我们今天那个马拿，你们如果买了那本书，你看后面最后那两页写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有那个册子，你可以打开那个马拿最后的两页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要祷告的事情写下来，他成就也好，不成就继续祷告也好，我们过一段时间看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有一首诗歌不唱，我们的手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必须去仰望神的恩典去做。多读圣经，认识神的作为和大能。而且我们要养成这样祷告的一个习惯。它的误区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哈。这个误区就是祷告是求的，祷告都是 needs driven。 什么意思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其实呢最大的误区在这里，其实祷告是可以是防守的 defensive， 可以是一个守望祷告。我们常常说的叫守望祷告。什么叫守望祷告呢？就是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看顾教会，看顾弟兄姊妹，看顾一个事工，防止这个教会有这样的破口。它可以是一个守望祷告，而且这个守望祷告是最美的。当我们为一个姊妹或一个弟兄去求的时候，有人常说最高的祷告的工作就是为人代祷的工作。马丁路德说祷告是教会的坚城。我也在我们小组里分享过，也是祷告是我们可以从教会里面奉献的，奉献给教会的是祷告，我们也是可以从教会里支取的是祷告。这是我们和教会亲密的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新哥以前跟我们分享过，新哥说他第一重要的事情要参加教会的敬拜，第二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可以见出来，可以想象出来，这个祷告是生活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是有莫大的好处，不但是对教会的需要，而对我们个人是一个莫大的好处。因为神应许两三个人在我们中间两三人聚会，神就在我们中间这个祷告是一个很美很美的，很享受的，可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聚会。好，我们再看最难讲的这一段了最难讲的这段就是我这边还有一个分享就关于祷告的分享，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我给读给大家听生命季刊里说过不管你参与什么服事，你都不要把你的服事看得高于祷告，没有祷告的服事和一般世俗事物没有区别。 这是在上面我有段时间读过的一段话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尼弟兄，尼托生弟兄讲过一句话，什么？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说：“谁若盼望在主的手中有用处，就得常常在神面前屈膝，用眼泪，用倾倒出来的魂为教会代祷。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欢心乐意担当教会的责任，为教会在灵中抵挡一切魔鬼的攻击和计划，用膝盖，用眼泪，用清出的魂为基督的教会代祷。”啊，鼓励弟兄姊妹参加周三的祷告会。在下面一个最后一句话哈，我们今天开始的比较晚，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能够讲完。今晚保罗讲了很多话，可能我讲的不会讲很多，因为这个太敏感了啊！我一说以后，肯定会有些姊妹会质问我啊。我们先一起来读好吧，因为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文给弟兄，七节经文给姊妹啊，姊妹要多想一想。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保罗为什么花了这么多篇幅？前面我也说过了，很可能在以弗所教会姊妹出了问题。你要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也出了一些问题，也提到过蒙头的事情啊，都是教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保罗才写信啊，提到这些事情。我们看的第一个哈，讲的是敬神的女人相宜的品格啊，不要过重看重外表，也就是要注重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当时呢，确实是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哈，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而且没有教育的机会啊，经济上不能独立。所以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其实就一定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在教会当中呢，姊妹呢肯定是有机会来服侍了，这就是为什么后面讲的是可不可以讲道的事情。也就是在教会当中呢，姊妹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地位啊，得救了，有地位，可以参与服侍了，但是在这个服侍的情况上出现一些问题啊。而且呢，在第一件事情上呢，他这个保罗提到的这个姊妹要怎样呢？要合宜的品格是什么呢？不要过于看重外表。我们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哈，翻到箴言，能翻到箴言的31章，我们一起来读几句神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上面讲的时候，是我的话是苍白无力，会引起争端。咱们用神的话来明白这一段话好吗？我们打开箴言31章，我们先读10到12节，我们一同来读哈，尤其是姊妹一定要大声的读。箴言31章10到12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她丈夫有益无损。好，先到这里，10到12节。我们再翻过来啊，翻到31章的28节，我们一从28节读到30节。28节哈，同样在这个31章，这个箴言的31章哈，我们读28节到30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告诉可以到这里哈，我告诉弟兄，如果你过结婚纪念日或你太太过生日，就抄这句话。抄哪句话呢？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她肯定开心啊，肯定开心啊，这是神给我们宝贵的话啊。但是我们从这读到什么呢？读到了姊妹是丈夫的帮助，这是美的啊。不要以外面的外表啊来看哈，一定要里面有注重里面的啊。
顺服，
我们这里说一起来学习顺服。现在的教会，包括我受洗的教会，现在的姊妹还在蒙头啊。这我觉得是一个提醒啊，包这个是主要是从林啊哥林多前书11:3-5里讲的啊。在这里讲，我读一下，大家就不用翻了哈。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说提到了祷告，女人祷告和讲道的时候要蒙着头。所以呢，当你问女人可不可以讲道的时候呢，我可以分享我自己的，从哥林多这段前来讲哈，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当中有好多有恩赐的姊妹啊，他们带领姊妹会，他们带领主日学，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他们对神的话有很多的体会，看到很多的亮光。我们谁可以阻止他们来分享神的话呢？我个人是有这样的啊看见哈，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个次序。比如说在圣经里提到过有几个人啊，我拿出来，在旧约里面有这个米利安，她是摩西的姐姐。还有啊，她当时的时候，我们知道米利安她也想做摩西要做的事情，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她长了大麻风。因为在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不可以侍奉呢？因为有摩西在，神把这件事托付给摩西，没有托付给他，神没有呼召他，他自己想出来做。还有一个在士师记我们读到过底波拉，是神兴起的女士师。为什么要兴起一个女士师呢？我记得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因为什么？因为弟兄软弱，弟兄软弱，神必定要兴起他所能托付的，于是他兴起了底波拉。所以呢，到底是姊妹可不可以？我觉得如果姊妹在神的恩典里面有神的呼召，她可以出来讲道啊，她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但是如果像这个以弗所，我相信问题不是在这个上面，以弗所的问题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在生活上面浮夸啊，讲究外表，讲究过于夸张，以黄金各方面的为首饰，首饰来做他们的装饰啊。而且他们很可能受到这个异教的影响，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呢，我相信是和保罗所传讲的不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这边保罗特别提到，我不许女人讲道啊。然后呢，而且特别讲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神有这样的一个次序在里面。我就分享也很可能多，因为我们开始的比较晚，再给我2分钟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我总是忘不掉哈。刚才今天那个陈牧师也在讲这个女王，让我也想起一个女王的事情。有一次女王回到家中敲门的时候，她说给我开门。她的丈夫，女王的丈夫在里面说是谁？她说我是女王，丈夫不给她开门的，不给她开门，因为你回到家，你是妻子。很短的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提醒我们一个次序的问题，在家里面啊，有这样一个男人要做头这样的一个次序啊，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如果神把一个弟兄摆在前面，姊妹 一同来配搭服饰，这是美的。就像神当时造男造女造亚当，说哦，他我要给他找一个伴，然后这个人要成他骨中，从他的男人怎么说女人呢？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出现这样一个次序的时候，这是一个美的。现今的教会里面，很多教会呢其实是不接受姊妹讲道的啊，尤其是像美男浸信会长老会都不可以的啊。当然这是他们个人的看见的问题，我不觉得是个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说请姊妹不要在这个上面太这不是一个基要真理的问题啊。我再说哈，出现这样争端大多数不是基要真理的问题，不是最主要的，就是只是人看见不一样啊，人有他自己的理解圣经的这个地方哈。所以呢也不要看这样的教会就说哦他是错的啊。像我们的教会呢，还有这个宣道会啊、传播会啊，哈，不但可以讲到，像传播会呢，播道会，它甚至都可以有女牧师啊、女传道人，啊，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不许女人讲道呢，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啊，是这么讲好了，我借用一个弟兄说的一句话哈。就是说如果一位姊妹她认识不认识这样的一个属灵次序啊，在这件事情这么看，她如果知道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次序就没有问题，如果她不认为这样一个属灵的次序呢，教会存在这样一个属灵次序呢，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而且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呢，要两句话一起来读啊。我不许女人讲道，后面说的是什么话？我不许她辖制男人啊。在地位上啊，讲到我相信哈，不当是你可以讲到，但在不在一个辖制的，不在一个 governing 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看为美的事。我们再看最后，我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哈，再下一个就是最后那几句话哈，是对姊妹的祝福啊，希望教会里的得救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哈，要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神说的对女人说的，我必多多加增你们怀胎的苦楚啊，因为那是在犯罪了之后，这是一个必定要承担的结果。而神在这里说你必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个脱离神的愤怒与咒诅得蒙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神特别给姊妹的祝福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啊。好，最后呢就是总结，我在那个 handout 说的哈，第一个事情就是说从祷告开始执行教会的这个社会责任，为万人祷告，为在位掌权的祷告，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也就是万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那永生神的面前啊。第二个呢，就是弟兄要背起十字架对付自己，要为教会祷告，建立教会，尤其在混乱的当中，不要愤怒，不要纷争，不要造成教会的分裂，乃是靠着神的恩典为教会祷告，举起圣洁的手为教会祷告，弟兄要有担当，在教会里弟兄一定要有担当为教会祷告啊。另外呢，最后一个就是姊妹要看重内在的生命，在各样的服事上面要看到教会里面神摆在教会里的一个次序啊，要做自己所神托付的工，但是呢也不要一味的逞强，凡事上都要出头啊，这是一个神看为美的事。好，我就讲到这里哈，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我们一同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样智慧的话语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各样的情况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不会忘记主啊你给我们的托付，要向万人去传福音，要为在位掌权的，我们特别的是为国内的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求神你来安慰那些受到伤害的弟兄和姊妹。主啊，也为这个在位掌权的为习近平、为中国的政府祷告。 主啊，求他们不要偏行己路，主啊，真是要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才是。主啊，我们就把这个国家仰望交托给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仰望交托，主啊，因为你在凡事上掌权。主，我们谢谢你，你也把这个对弟兄对姊妹的教导交托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会做这个教会的生活，让我们谨守主你托付给我们的话，主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